那
讲到有一个立位人，立位人他有一个妾，这个妾因为行淫就回到他夫家去了。然后这个立位人过了几个月，去他岳父家里把这个妾带回去，就在那里住了几天。等回去的时候，走到路上天比较晚了，他们就在一个城里，就基比亚吧，这个城里没有人接他们进家里，他们在外面。后来有一个人就把他们接回去，接回去之后，结果那个晚上的时候就这个基比亚满城的人都来啊，要给这个就跟以前那个索多玛、俄摩拉，还有个那个什么罗德那个事情一样，要淫乱的罪要来做。最后这个人就把他的妾给交出去了，然后结果这个妾就被这些人强奸致死。然后早上这个人起来要出要回去继续赶路呢，就带着这个就发现他这个妾已经死了。回去之后他就把他这个妾这个分成12块，然后把每一个尸体都运到各个支派里头，就向各个支派说这个以色列人中发生了这样一件事，你们看要怎么办。然后大家看到这个情况之后就决定要声讨这件事吧，就要来攻打这个基比亚这个城。本来是先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把这些行恶的人交出来，那基比亚城的人就很硬，就不交。便雅悯这个支派跟其他支派就打仗了，结果就是便雅悯支派全部被打光了，只剩了600个人嘛。这个时候他们又想起来说，哎，我们这个支派中缺了一个，这怎么办呢？又想起来他们以前起事的时候说，谁没有一起来起这个事，就是什么基列亚比人还是什么人，总之又去打。除了妇人、孩子、男人打死之外，有大概有400个没有嫁的女子，他们就把这400人给那个600人，要不然他们就没有子孙了，这一支派就绝了。但是还剩200人没有，他们就又想办法，就让他们到示罗那个地方过节的时候去跳舞，就说让这200人去抢一个，这样就不算是你违背这个誓言了。这是没办法之中想出来的办法，反正最后就是这么个结果，
大概是这么回事。所以你看，一样的和这个前面这个米迦他们的事件一样，有什么类似的地方呢？也是同样从一个人开始的，这一个人是个立位人啊，所以我们就再看见一个服侍主的人呐、在这方面你千万不要出乱，你一出乱子，那撒旦一定攻击的。啊，会带来很大很大的影响。那首先他就娶了个妾，对吧？那刚才这个彼得已经跟我们讲的差不多，大致的事情真的就这么发展。那你说这个立位人应该怎么办？这圣经最后讲了一句话，就是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。那尤其指的这个立位人所引发出来的一大串的乱子。啊，那这个跟我们今天有很多很像的地方，但是我们暂且不表。啊，他如果不任意而行的话，他怎么样？你觉得他这个立位人从头到尾他做错了多少事情？就先讲他。
我能看出是两件，第一个就是他娶了个妾嘛。
哎，这个事情你要牢记在心啊。尤其你的岳父在这里，你应该表示你会不会娶妾啊？
不会。
还有呢？
还有呢，就是他把那个妾的尸体切了12段，飞到以色列当中。
那有什么不可以的？一个支派分一块嘛。
这个基本上就是导致他们打仗的原因。
一个人的事情变成全族的事情。
对。
这个是很对的啊，这个是很对的。就是你家的事情是你个人的事情呢，还是全以色列人都需要做的事情，对吧？那还有什么呢？他这个立位人，不管他是不是立位人，也不管他是妻还是妾，那个时候是可以娶妾的。他的妾既然犯了淫乱，她行淫就离开丈夫回到犹大伯利恒，到了父家在那里住了4个月。到底是她在伯利恒行淫呢，还是她怎么样的，我们弄不清楚。但是照着以色列的律法，摩西的律法，像这样的人应该怎么办呢？
打死。
对，
打死了。你们四川石头锅你就打呗，至少你不能再回去说好话把她请回来，也没有悔改，也没有认罪，什么都没有，甚至连献祭都没有。那这些都是他做错的地方。那他有一个很错很错的，就是我们现在来讲很错很错的。首先他把这个献就推出去做代罪羊，是不是？就随便这些人搞。那有意思的事情是什么？他就可以照睡觉啊，睡到第二天早上起来怎么样啊？那天亮的时候，妇人回到他主人住宿的房门前就扑倒在地，直到天亮。早晨他的主人起来开了房门要出去行路，你看他睡了个觉，早上就好像没事一样要走，然后看见他这个妾躺在那里，他说不定还用脚踢了他一脚，说起来我们走吧，就这样子了。那有的时候这个男人呢就糊涂到很奇怪，他说起来我们走吧，他才发现他这个妾死了。那你说他比爱不爱这个妾？ 他不知道怎么爱爱不爱，可是他居然还可以把这个妾身分了十二块，叫全族的人替他报仇。所以你就看这个服侍主的人呢，他心里面有很多很奇怪很复杂的东西。那我们现在也真的是常常看见这样的事情。首先刚才丁青讲的这件事情是我们绝对要避免的。你看在教会里面呢，保罗讲他不是说不许妇女发言，他就不要女人来请男人，他也不要女人说话，但是他到底是什么问题。他说你们有什么事情可以在家问自己的丈夫。我本来看的东西我也觉得很奇怪，到后来我自己在服侍教会的时候，我就发现这个是个问题。一个抢着说话的女人呢、啊，很强势的女人呢、啊，她不是只在教会强势，她在家里也是强势。所以往往他们家的问题会变成教会的问题，你明白这意思吗？如果我们大家一起开会一起讨论，你丈夫不来那是一回事，我们大家分工就要来，你们两个人都来了，比如说 Alan 跟王玉英解就不一样，那王玉英很强势，他一定要讲他的意见。其实你们自己在家先解决，你们有一个人说话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后来我发现教会很多的问题是这样，明明弟兄不同意，姐妹非要出头讲，大家也压不住他，然后就开始有其他弟兄对他这个太太不满意，啊，一个家的问题，个人的问题会变成教会的问题。那我们在服侍教会的时候也是要仔细的去想。很多事情你知道将来会有些后果的，你要事先把它处理好，你不要等到这个小的问题搬到教会来就会变成大问题了。那个时候你说这个利未人应该怎么办，他不办也就算了，他这么一办呢，全以色列人接到这个案子啊，你说大家能不能不管。那这个也很像我们现在的什么，我们现在尤其中国来的基督徒，这真的对不起我要这样讲了，因为真的是大陆来的基督徒喜欢在网上发表公开信，发表白皮书，非常不好的一个习惯。你们自己教会的事，你们两个人的事，干嘛弄得像满城风雨，以后全族的人都起来讨伐，其实没有这样的必要。当然当他这样做的时候，他做了一件很要不得的事情。什么事情呢？首先立位人或者是服侍神的人，照着摩西的律法可不可以去碰死人，可不可以？你猜也知道不可以，除了你自己亲兄弟亲父母你可以去碰啊，非他办丧事，其他人你如果是服侍神的你不能碰，就算你是亲人去碰了，你算为不洁净，要不知道留多少天，我已经忘记了。现在他这个妾，他不能去碰这个死尸啊，他把这个死尸分成十二块，但这个十二块怎么个分法也没想过，这个很恶心的，可是我的印象很深呐、啊，因为台湾呐、啊、地方小，我跟你讲过嘛，台湾地方小，你要是谋案呐、啊，你就不能够像这边的电影啊，背个包包啊丢到河里啊，或者是摆到窗里面呐、啊，你干什么人家都看见的。所以在台湾从早年就很多这种分尸案，他把的尸体切成一块一块的，丢到河沟里，包包丢到河沟里面去，那他怎么切？头一个，对不对？四肢，这样才五块，四肢要每个都分两块，这样才九块，身上再切四块，这样差不多十二块。哎，那这个算是污秽还是洁净？肯定污秽。然后那个时候有没有冷藏啊？没有，没这玩意儿。那这个尸体传送以色列四经臭了没有？对，你是不是让所有的人都沾染了这个污秽？是。有没有人起来禁止？没有人起来禁止。这个叫做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，他们没有知识，也没有律法，也没有人管他们，也没有人教他们，所以一个人的问题可以一下子变成所有的问题。现在很多的教会也是，假如他跟牧师闹不好，牧师要走了，他会把牧师所有的黑幕都给他显出来，教会怎么分裂的就是有一个，其实那个传道人蛮不错的，他在这边不要待，他回国去传福音，他就是跟这边的白领阶级待不惯，可是他要走呢就有人要留，又有人要赶他走，那两边就开始闹起来了。闹起来怎么办呢？不服气的这边呢就去找他以前服侍过的教会，要把这个牧师所有的黑幕都拉出来，闹得是满城风雨，最后一批人就走掉了。很多教会都是这样子。如果一个服侍主的人像利未人，你自己吃了亏，你自己做错了事情，
对不对？你整个的想法你不对嘛，你不要去伸冤，你把所有的过犯都背走就好。我觉得这是北美的教会很大的一个缺点，就是服事主的人不知道把黑锅背走，他不知道把问题背走。如果你有离开教会的自由，那你离开的时候把教会所有的问题人家怪你通通通通都没有，让教会可以继续走下去。那我说的那个传道人呢，他就这点他缺了见识。我后来我见到他，他还在生气，因为他里面他觉得人家这样子对他不对，这就不行。不是，整个人不能够去弄自己的是非，人家说你是什么你就是什么。这个立位人可以把这个事情平息下来，结果他把这个事情弄得很大，为了他一个人的事情惹出更多的麻烦。这更多的麻烦呢，神容让他继续演变下去，你就看出来什么了？腓尼哈也好，就所有的长老也好，有没有见识啊？没有见识。不错，彼得讲得很对，他们起先还给基比亚人一个机会让他们教，结果基比亚不教，整个便雅悯族都出来打架，这便雅悯人被杀，杀了剩下几百个。这个便雅悯人的后裔出来最出名的人是谁啊？
扫罗。
扫罗。所以说扫罗这个王为什么他会这个样子？他狠得很啊。他第一次出来做王，他就是把牛劈成十二块，传授于这脸基，他怎么拿来的？没有说他整个的基督徒被杀光了，所以他对以色列人他是有一股的气，他所有的心腹，他所有的臣宰，通通都是便雅悯族。怎么知道？以后他跟他的臣仆讲话，他说便雅悯人呐、啊，就知道他怎么样。他的官儿都是他的同乡啊，保罗是便雅悯族，对，保罗后来是便雅悯族，哎，不错。
是的。
对，神学做事真的是很有意思。那这个时候他们就开始上下一心的，为了这一件事情，他们十一个支派要去杀那一个支派，他们去约柜面前求问。你看这个求问的话很有意思啊，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与便雅悯人征战呢？耶和华说犹大当先上去。这像哪一段圣经？
开头的时候他们问谁先征打，也是一样的。
这就是士师记第一章，他们一模一样的问法，他们好像没有一个分辨。那个迦南人是神起了誓要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地，而且他们的罪恶满盈了，所以叫你去灭。现在这到底是神的意思是人的意思呢？他说我们当中谁当首先上去与便雅悯人征战，对不对？结果打败了。他第二次问的时候，他们就加了一个字，我们的兄弟便雅悯人。打到最后便雅悯人都被杀光了，他们发现说哎呦不行，杀光了，那怎么办？又跑到耶和华面前来哭，哭的时候问耶和华说我们中间怎么会这样少了一个支派呢？那这个教训对以色列人来说是很惨重。那他们缺了一个支派，有没有再去问耶和华说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没有，他们长老马上就想出办法来了。百姓起来筑了一座坛献燔祭和平安祭，然后他们就直接想了个办法，说什么？以色列人彼此问说，以色列各支派中谁没有会同会众上到耶和华面前来呢？你就看见这后面的问题了。为什么当时以色列人耶和华容让他们？他说先是以色列人起过大事，凡不上米斯巴到耶和华面前来的必将他致死。什么叫做以色列人任意而行啊？这个叫做任意而行。神有没有这样吩咐过你们？没有。他们自己就起了个大事，对不对？不但我们都要去杀便雅悯这一族，谁不同意我们的怎么样？
杀，
通通要杀死，通通要杀死。这个很可怕，这个很像后来欧洲的什么事情？公元后三百多年，君士坦丁大帝他宣称他信了耶稣了，召开了尼西亚大会，凡是跟大家不同意的，以前没有的，以前各信各的，有的人认为耶稣是受造的，有人说耶稣是神的啊，你信你的吗？但是很多人得救，总是有一些人糊涂人，像主耶稣写信给七个教会，很多教会是很糊涂的，但是没有人叫你起来干什么？起来办案。以后天主教就这样办，一办办了一千多年了，很可怕。不但说你们要和我一样，你们如果和我不一样的时候，我要办 那杀便雅悯人还不算，杀这个基列雅悯人那就更严重。你说杀到最后的啊，最勇敢的杀到最后的是土匪呢还是好人？你认为这基比亚的那几个土匪到最后是被杀还是没杀？你不知道，只要剩下的600人他就跟他讲好话。你现在想明白了，这个是这样的办法，对不对？然后呢我们就立刻直接就想出很多的办法来，首先把基列雅比人杀光，然后呢算算还有多少个人，还有400个没出嫁的，嫁给他们还缺200怎么办呢？到耶和华节期的时候，这个示罗的女子，就是说耶和华过节的时候出来跳舞的女孩，见了就抢，抱了就走，那这样怎么可以呢？哎，这样就跟我们当初起的誓没有关系了，因为当初起誓要把他们杀死啊，而且不可以跟他们结亲的，现在这么一抢啊，那就怎么样，就与我们当初起的誓没有关系，你看见没有？我真的遇见这样的教诲，有什么事情大家不是讲圣经，讲什么东西啊？讲会章，会章，会章最重要。
会章
按照会章行事，会章自己定的。他定会章的时候都是抄来的。北美教会的会章因为要跟政府立案嘛，那又是英文的，那怎么办呢？就是天下文章一大抄，那一交就好。有没有人理？没人理。可是什么时候就有关系了？发生了案子。你如果听见教会说我们要开会员大会，开执事会修改会章，你就知道他们要干什么？他们要改牧师，个人任意而行。为什么？这还是回到我们最早约书亚记的结束。你们要怎么样侍奉耶和华？侍奉耶和华怎么侍奉？
不有热的，
没人教了，大家都不晓得了。你还没有来得及学会怎么侍奉耶和华的时候，有问题了。哎，刚才彼得讲的很好了，最后讲了一句话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，那个就是现在我们大家最容易犯的通病，因为你没有办法的时候就想出了一些办法，这些的办法一旦立下来就成了教会的规矩，成了教会的传统。那个时候这些的问题，这些的办法通通是针对问题出来，这个问题出来，你看他们又起了大事，又杀了人，又抢了女子，这不几乎灭了一个支派，这都是从哪出来的？这个事情是耶稣亚临死带他们过死，万万想不到会出来的乱子，教会的悲剧都在这里写得很清楚。他们虽然受了天主教的害，所以他们比教会讲到说政教分离。他们为什么要政教分离呢？他不要教会有这种处置人的权利。你在看美国，你看这个什么是异端呢、啊？那就是晓得了，他们的异端一个很大的特色，就他们教会自己里面办人呢、啊，很多的事情的做法跟别人不一样。比如说他们的婚姻，他们的小孩几岁可以结婚，一个人可以娶几个太太，这种东西通通都是他们自己想的办法。在摩门教里面很黑暗的，耶和华见证会也是很黑暗的，跟政府没关系，因为他们自己就是一个小的社会团体。伊斯兰也是这样的，所以像美国人他们。反伊斯兰，那个时候那个黑人医生啊，你记得那个 Ben Carson， 他竞选美国总统嘛，那个时候川普还没串起来的时候，有一阵子他得票最高，那黑人医生，他一件事情上垮掉了，什么事情呢？他就讲说伊斯兰呢不可以做美国总统，记者马上追着问他为什么不行，他一下子没答出来，你到底应该怎么讲？伊斯兰不讲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， 这么一讲就没事。他一下子他傻住了，他是讲了自己的感觉，可他也没好好讲过这个问题。因为伊斯兰绝对不讲独立的政府，这个一听美国人就懂了。他要是这么讲的话，大家就同意他。什么事情在教会可以处理？怎么个处理法？这个一定要想。那不是出来一个问题呢，你就定一些法规。大家开会定一些条约，那就是像这样，你到最后都是伤人的事情。要知道你的职分是什么。假如进来一个强势的弟兄，他的教导是有问题的，比如说他就要守安息日啊，要吃素啊，这些东西，那怎么办？大家又讲不过他，那这时候传道人要出来，要把他挡住。怎么挡住呢？不是说你讲的不对，我讲的对，而是说现在这个教导的职分是交给我的，你的说法和我不一样，会给教会制造问题， 是如此而已。那基本上呢，对方就会知难而退。我们真的就这样处理过一些类似的问题，就很好办。那唯一要什么，就是我要担这个黑锅嘛。人家说你这个人又霸道又骄傲，都随便你们讲。这个是所有服侍主的人弟兄姐妹一定要明白的。圣经讲说，宁可被冤枉，宁可受屈，心平主怒，不要因为个人的缘故去辩解。这个利未人因为个人的缘故去告状，他会破坏教会。我们一定要知道什么时候是保真理的时候，什么时候是保弟兄姐妹的时候，什么时候是保教会的时候。从传道的人讲，你要保的是教会，真理很清楚。如果弟兄姐妹不接受你，那你就离开，没有关系的，神有办法带他的教会。教会是主的，这弟兄姐妹不能够把一件事情的对错啊、真理啊、神学啊，在弟兄姐在教会中间闹分家。现在国内教会很严重的就是这个，美国教会也开始看见，比如说预定论进来，你看，或者一些律法主义进来，一些教会的什么样的规矩进来，那或者甚至灵恩进来，本来在一起很开心的弟兄姐妹呢，因为这个事情。还有一件小事情，就是这个利未人回去找他的妾的时候，他本来带了妾就要走了，对吧？结果他的岳父干什么？结果他再待几天。这件事情有没有圣经的例子？以前有没有这样的例子？
亚伯拉罕的仆人去给以撒找那个娶妻的时候，
对，
留他仆人。
拉班说：“你再留几天，至少等十天。”那个老仆人说什么？我马上就走。
不要耽延我。
哎，不要耽延我。哎，莫文，你去娶媳妇的时候，你待了几天呢、啊？
我已经忘了。
不过你这是你有个好岳父，那应该多待几天跟他讨教，对不对？不是主很重要的时候，你不顺便做什么事情，你也不耽延。传道从来不顺便观光，没有这样的事情。做完再做，赶快走。你要知道这个世界的厉害，他待了几天就干什么，就出事了。一直待到第三天晚上黄昏了，出事了。我前面那个利未人干什么？寻找可居住的地方。这个利未人干什么？找他这个妾。他就是喜欢他，这个妾再怎么样不像话都没关系。可是他真的爱他吗？不真的爱他，是不是？然后把人家糟蹋了呢？又要去报仇，好可怕，好可怕！这个就叫做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那你说神为什么他要告诉他们上去打？神为什么不把他挡住？
我认为有两个原因，一个是神好像有点就是怎么说，就允许他这样做；另外一个，他们可能也是就问耶和华，也只是问一下，因为他们已经自己决定一定要去打了，所以
已经起了大事了，对。他们已经起了大事了，好多的事情到后来他才写出来。那历史上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呢？比如说天主教起来了，他压迫基督徒，而且都是奉着神的名去的啊。那个时候哥伦布来发现新大陆，他是什么干什么来的？他是来传福音来的，他把这些人呢、啊，凡是不信的就杀。那时候西班牙来的人好狠好狠，在南美还可以找到这个监狱，就是这个大坑啊，里面那些咕噜啊，被残杀的这些印第安人呢、啊，整队整队人还戴着手铐，脚镣就这样整个丢下去，这都是假着传道之名来的，你晓得吧？好多事情很可怕，但是神为什么不禁止他们？哥伦布自己写的，哥伦布自己在日记上写的，在这个伊丽莎白他们叫什么？我忘记，他们在西班牙两边结亲，就西班牙就统一了。这一统一的是完全效忠罗马教廷的，因为他们两边有很多的利益往来。在同一个月，他说他得了几艘船呢，就是往去找一条新的途径。他说同一个月呢，这个西班牙王呢驱逐所有的犹太人，这是哥伦布自己写的，也知道这些事情是真的。他把所有的犹太人从西班牙赶逐出去。1492年，这是犹太人最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压迫。这都是假着这个上帝的名去做的，但是上帝挡不挡？从来不挡。怎么说？为什么这样？ 你要是他找理由，你可以找一百个理由，可是他还是容让。比如说他可以让亚当不犯罪，对不对？学功课这个代价好贵哟、哦，这个代价很贵。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怎么看这个事情？首先第一个我们千万不可以忘记的，就是我们是看今生，神是看永远啊，我们一定不可以忘记一件事情，这个就是约伯记里面对约伯的一个很严重的一个警告，说你不可能比神更公义。 OK， 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神的样式造的，我们觉得这件事情不够美，就这样讲好了，那神更不觉得它美，可是他有他的永恒来给你 balance， 我们看不见，因此他不会做错这个事情。我们在安慰亲人的时候，比如说你有个亲人啊病重啊，或者他没有得救啊，你这是一个很好安慰他的办法，你也是这样有这个信心安慰你自己是很重要，就是说是你比较爱他还是神比较爱他，当然是神比较爱他，因此你不要怕，神有他的美意，你虽然想不通的你需要清楚。第二个呢，就是在罗马书里面讲的非常清楚，我们常常说神是公平的，圣经从来不说他是公平，他是公义的，对，但他不是说对每个人对待都一样，他了得吗？他以他的恩慈对着我们，可是他以他的严厉对着一些历史上的他被称为卑贱器皿的人，比如说法老，他说我要在法老身上彰显我的全能，法老是我愤怒的器皿，那你跟他说神你这样不公平，他不满意的账，他说你是谁，你居然能够这样指责神吗？对不对？这一般来讲我们这样一听就好像我们这道理就不服气了，对吧？但是神告诉你不要不服气，神容让这一切的事情发生是为了告诉谁啊？因为他说我们基督在末代才向我们显现，可是这些的事情是给我们做见解，让我们知道教会的路要怎样行，让我们知道有一些的错路不要去走。为了这个东西，神会花很大的代价。你看那个时候可拉，他们只不过是去反叛摩西嘛，就地开了口，他们全家掉下去，怪怪好险。如果你都觉得不公平，神会有他的公义，神会有他的公平，他又永远来听你。我们讲说 balance 啊，到时候你就知道，他保证让你心满意足的。只是目前我们所需要知道的是什么？从这里面你要学到的是什么？首先就是立位。还有，那这边跟我们前面讲的一样，这是不是看民意啊？这是不是也是看民意来的？这当然也是看老百姓的意思，大家的意思，众长老的意思，众支派的意思。这民主开会一开呀、啊，那是大把的收拾啊。好了，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了，这些是很深的圣经，可以说四世纪一开头，什么事情走错了？教会走错了。教会走错带来很多很多的麻烦，这里边今天我们教会能够走错的事情做错的事情都在这里头了，很可怕的。我们今天碰到这样的事情应该怎么办？你说你假如这个立位人，首先你不要沾染不洁净，你如果说这个神要管教其实是管教这个立位人，让你的妾这样，让你自己这样，你应该去反省反省，对不对？这里面都是看见服侍主的人心不干净，引发了整个的教会的人跟他们走，全支派的人跟他们走，然后这个一走呢，到后来就是引发出便雅悯，引发出扫罗，都是在这个世界的后果，对吧？很可怕的事情。